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的这堂课，公告的题目是《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之二，是我把菩萨地切割成四分的第二分，我给它副标题呢叫做《六度四摄章》。那么顾名思义是在讲六度四摄。那我这一次跟各位来一起学习六度四摄这个部分的修法，主要用戒品来总持啊，所以今天有师姐第一次来，她上个礼拜就该来了哦。那她就记得我上次跟她讲，我们从39卷开始到43卷，然后她刚好带的那部分就是37到39，那我们刚好跳过了布施的39卷。啊，直接从卷40戒品开始。那么，如果你们手上拿的是我们影印的啊，或者是原本，都在3235页，3235页。那么，因为今天有三位同学第一次来听嘛，我还是要简单解释一下缘起哈。那么，谈六度四摄有很多种学习方式。那么瑜伽师地论在这5卷的范围以内呢，光是谈菩萨戒，它就用了一半的分量，也就是2卷半的分量。那么在大乘的6度里面呢，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每一度不管是用你是用布施当作主要的，那么用布施就可以包括6度，同样的道理，持戒可以包括6度。乃至于到智慧般若度啊，也可以包括6度。那么每一度去做每一个波罗蜜多的修法去执行的时候呢，2种角度，一种角度就是说，你必须要另外5度当作因缘，那么你的这一件事情才可以圆满。我上礼拜就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手指头。那么你一定要有5度的手指头，才能够让那个手掌有用。否则手掌姑且能够承载一个东西，假定没有5个指头去抓住它的话呢，手掌一反过来它就掉了。所以如果你要持住那个法的功德啊，势必除了你主要要用的那件事情，比如说你要用布施，那么布施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用另外5度来帮忙，让布施这件事情能够做到圆满。能够做到圆满才叫做般若蜜多，因为般若蜜多就是达究竟的意思。所以这5度彼此之间是互相关联的。第二个，你纵使不用另外5度来帮忙，你的心呢，也要在行这一度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做布施的时候，你布施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符合你心中的菩萨戒的动机。如果你是布施是硬要塞给别人说，我硬要你去吃我给你吃的东西，那明明人家不爱吃那个东西啊，对不对？人家吃素，结果呢你一定要人家吃荤，你再怎么煮的好吃一桌菜，客人会说没我可以吃的菜。像以前小时候啊，我们全家桌上再怎么澎湃啊，只要没有花生，我爸妈都会说给那里没菜。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给人家他喜欢他相应他需要的东西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啊，从忍辱，比如说你给人家布施供养给别人，本来是一份好心啊，结果呢人家不但不要还回嘴还骂你，你就会感觉你做个老官人欠个老奴，于是你气就动起来了。我本来是一副这样的好心，你为什么这样子不领情，还不打紧，还这么恶口对待，相对待，所以你忍辱也用得上。也就是说啊，你一定不管你在作为上，或者在你用心的方便上，都要让这个6度跟4摄这10个法彼此互相关待，彼此互相需要，然后呢，把心要用得非常的圆满，把每一个做法都要能够做得非常的圆满。那么你做的那件事情才能够怎么样送佛送上西啊，所谓到达彼岸，做这件事情才不会引发很多的烦恼， 烦恼就叫做有漏，有漏就是没有办法打彼岸。打彼岸做是做完了，人家受用了，人家会感恩，那么你自己也不会引发后来的烦恼。所以我们行六度，做圆满四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达涅槃的彼岸。涅槃就是没有贪嗔痴跟他等分的烦恼会发生。如果你一直做，那你一直生烦恼，表示你六度四摄的心法或者因缘不具足。你做了那些事情，本身是有他该有的福德，可是呢功德不具足。只要是功德不具足，那么你说你要借由行布施成佛，持戒成佛，经上跟你讲不可能。那么你说，那我这样子布施的功德在哪里呢？你可以借他来生人中，借他来生在六道当中，除了地狱不会去之外。啊，你只要行六度，可是行六度有的时候也会去地狱，为什么？因为你行六度是用嗔恨心行的。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好，你如果有六度的作为，可是呢，你的用心不正确，你还是带着贪嗔痴在行六度。那么行了六度带给你的未来果报是什么？你可能还不决定到哪一道去，可是你到那一道之后呢，你的果报会特别圆满。比如说你可能到畜生道去，那么你可能会被一个很好心的这个富豪领养，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狗屋，有很好玩的狗玩具，福报很好，但是毕竟是没有办法开发觉性。所以我们今天要行这六度四摄，而又要能够不生烦恼，又要能够长生智慧，最后要能够达涅槃的彼岸，究竟在功德具足上还要能够成佛，有这么多的附加价值要发生。于是我们似乎应该要花多点时间来了解到底怎么把我们耳熟能详大乘的六度菩萨行搞清楚。而我们这一次打算用戒品来涵刮这六度，也就是说要把它变成是一种身跟心的纪律，一种你自己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就认为本来应该要这样的过活的嘛。所以也就是说要把这六度四摄变成你的个性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变成你的知识，变成你的观念，变成你认为应该，或者变成一个外来的规约规定你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第一堂课就曾经讲，如果你们曾经上过瑜伽师地论的第一分，就是发菩提心分，那里就有些资料告诉你，一些过去生曾经受过菩萨戒或者修过菩萨六度摄的人，他这一生来就会有这个习气，天生就非常的慷慨，愿意跟别人分享，然后呢也会有持戒的纪律个性。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阴性。那么等这个过去带来的个性呢，天性呢，我们叫阴啊，或者叫天性。那么这种天性呢，随着你这一生的后天的教育，就会发展出更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于是当你再听到佛法，再发四弘誓愿说我要行六度菩萨道的时候呢，你行起来的六度，它的功德，它的方便，它的流利性就会比别人来得更熟练啊，更熟练。所以当你在行六度的时候呢，就会从因性到果相的圆满，最后到你真正去行菩萨行的行六度行的时候呢，你的功德同样做一分，就会有以一当十的作用啊，会有以一当十的作用。所以像墨学喜欢提琴类的东西啊，像以前学过南湖，后来曾经也企图要学这个大提琴，这种弦质类的东西，我们在音乐故事当中就已经听到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你说你是莫扎特，或者是你会拉很好的小提琴音乐，那么如果我把皮鞋安上那个弦，你可不可以拉得很好听呢？如果你是技法很高的人，我想怎么样都会拉得很好听。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的当然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主要是那个功德，你有那个能力，工具再怎么差，你可以在那个工具可以发挥的水平的最高的领域里面表现出你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那个能力，而不是在工具上去计较分别。所以当我们知道这种事情的时候，原来波罗蜜多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能够消归自信，变成你人格特质，可以说是天生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总说起来，这个就叫做菩萨种性啊，一个菩萨的个性。那我们上个礼拜就简单讲了戒，戒有四种特色，请各位看一下3236页，这四种特色分别标在3236页的初体字的第四行。云何菩萨自性戒呢？所谓为略说具四功德，当知是名菩萨自性戒。不是说有一个自性戒的这个戒，而是说这个是戒的自性，菩萨戒的自性。自性是什么呢？自性就是它的特色啊。菩萨戒的特色归纳起来有四种功德。为什么叫功德？我刚刚讲过，是你能够把持戒持得很好的那种能力，那个能力有四个特色，四个特色。如果你只要心里面能够有这个四个特色的态度观念去持戒的话呢，你戒你的菩萨戒会持得很好。哪四种功德呢？一，从他正受。这个他啊，不是一般的随便人，这个他的人必须要有智有力，对于菩萨戒的道理他能够能受能开，那么他本身也受持菩萨戒，他也了解菩萨戒。同法的意思就是说，他完全了解菩萨戒怎么样受怎么样持，如果有犯的话呢，要怎么样发漏，怎么样忏清净，这些方法他都够明白。所以而后你学戒持戒犯戒想要去忏悔，你都可以去跟他请教。为什么？他是同法菩萨，他了解你的问题，所以他可以懂你的问题，他可以建议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找到这样的人，然后呢跟他求受戒。所以我今天就有这么一个愿吧，希望我在戒品跟各位学习圆满之前，能够鼓动你们去自愿受菩萨戒。如果你们已经受过菩萨戒的也可以重受，也可以再愿意好好的过。如果过去你们没有半月半月诵戒的话呢，可以恢复半月诵戒的习惯。那么如果你们没有拜忏的习惯或者是方法，你们也可以学会拜忏啊。那么这些都是你们从学完戒品之后应该会得到的东西，就是从他正受。你要知道从谁那里可以得到，可以学到跟菩萨戒有关的知识道理还有方法啊。这是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功德，你会完全通达道理，而且明白为什么我们值得去受，值得去学菩萨戒。你对于受持菩萨戒有一个完全跟空性相应，你会觉得说人啊，人生的意义，像我墨学从小就一直在追问到底人为什么活着。因为我从小就看家里大家庭勾心斗角之间的问题很多，我就觉得说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辛苦呢？那么乃至于呢慢慢长大了，到了学校发觉学校也不单纯啊，虽然出了社会之后就发觉学校是蛮可爱的。那只要每次到一个人的团体，像今天上课前我跟今天班上有一位学长还有另外一位师姐，大概花了大半下午都在跟他们聊天啊。那其实我是不太同别人打闲岔的，除非人家主动找我谈一些问题。像下午那位师姐跟我谈什么问题，他就问我说廖老师，您会建议我们比甲在一个道场长持在那边共修呢，还是多跑几个道场？我说我的个性啊，像我十年前到这里来，发觉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学习，我就一直待在这边，也没有到处乱跑。你要问我台北去哪个道场，除非有因缘庙老去打七，他都说到太平清凉寺，然后呢别人给他一个三德寺，我去三德寺，还有我以前皈依的西天经院。除了少数几个我经常谈到的地方之外，我多半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我连去都没去过。我是一个很 很足不出户的人，就是在哪里自己舒服自己习惯了，我就在那里常常待着。那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约我来讲的话呢，我是会习惯在一个地方待着。然后那位师姐就跟我讲了，你们男众还好，女众很麻烦。她自己是女众，女众为什么麻烦呢？在道场里面呢，如果待久了，她就是什么老参啊，会有老大的习气，什么事情她都会觉得说你要符合我们过去一直以来的常规啊，所以只要新进的人呢，他就会调教一下，你应该要这样子，不能那样子，这才如法，那个不如法，所以就有很多师兄弟之间的摩擦会因此发生。因为大家从不同的道场来，跟着不同的师父学，听不同的经，有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观念，所以就有很多登爹卡位了啊，就是很多不同的意见会闹很多的烦恼啊。所以他就说啊，他宁可啊到处啊哪边有这个共修活动，他就哪边去随喜，他永远到那里啊都是陌生人，所以他就给什么话都不用提。因为我没有他的经验了，所以我听过之后觉得真的不能用外向取人。我们过去啊默学也经常会讲一句话，好好的牙因为对白哦，细给吼刚怼吼，你会散心杂话不好。结果没有想到那位师姐反而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不跟道场里面的其他人散心杂话。所以我说啊，经常什么事情要看缘起，你只是得到一个白纸黑字或者是阴森的答案，背后都有一堆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他会那样的做，背后的理由。学佛如果真的要得智慧的话，佛法不共的智慧都是观缘起，不要只是听，不要只是看表面的现象，所有现象的表面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部分，让它变成那个样子。如果你只是看表象的话呢，不是你误会，要不然就是自己放弃掉很多原本很美好的机会。这也就是善尽易乐的必要。我们世间法的法律都有所谓的自由心证，法官的裁量权，也就是要去研判这个人的行为背后他的意乐就是动机是什么，这动机是不是清净的，动机是不是纯善的。而佛法所谓的善尽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要跟涅槃相应，要跟空性相应，要跟四圣谛相应，所以他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但问题是说，我们的动机清净吗？我们动机纯善吗？善还不是世间的善哦，是一个比较高标准的啊，有道理，可以讲清楚，可以弄明白，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跟大家约定，可以跟大家一起遵守。所以我的法和尚啊，妙净长老常常说一句话，他跟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经常在开示的时候就会跟常住法师讲一句话，你们来这边是修学圣道的，修学圣道就要成就无生法忍，就要见第一谛。如果你们之间呢，如果会为了打斋这件事情，会为了我们今天伙食的问题，会为我们睡觉疗房的分配等等这些问题生烦恼，乃至于师兄弟避名的话，你们其实就不是一个圣道的修学者。你们来这边就不是为了要得无生法忍，你们来这边就不是要去见第一谛。如果你们要住好住的，吃好吃的，那么你去住五星级乃至现在有六星级跟七星级的饭店呢，对不对？那么你何必来这边共修呢？我们来这边共修呢，都是要做六合境的僧人，僧人就是合合众。所以经常我也跟有一些学长曾经提过，我心中的三皈依，其中只要念到皈依僧的地方，我心中怎么想呢？皈依佛是要皈依觉性，皈依法是要皈依能够让我成就觉性的方法，皈依僧是我愿意用这种方法，用我的觉性来改善我跟所有人的关系，让我跟所有人都能够和和共处，让我们大家都是和和众。 啊，这是我们最后皈依的时候讲完了，河南慎重，有没有？河南就是皈依的意思。那么慎重就是大家都是佛弟子，大家都是诸上善人，我们大家在这边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哪有彼此互相生烦恼的必要呢？所以经常只要心里面经常念三皈依，智慧里面就没有烦恼，慈悲心中没有敌人。不是我讲的，上人他讲的。也就是说，你经常用佛法的观念来为人处事，其实没有问题。当然你开车到路上你不去撞别人，那是你守规矩，可是呢免不了别人会撞你，对不对？没功啊，前辈子带的冤，这辈子不小心他妄念了，对不对？他昨天没有睡好，太多的缘起，不因为你努力去修善，不因为你努力去行圣道，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我们努力做一个一心三归的正信佛弟子，我们一样会有苦难发生。不要因为我们努力修行了，就会祈祷啊，希望啊，苦难都不降临在我们身上来。所以呢，第三个，犯以环境。犯就有两种可能性啊，我自己犯戒啦，或者别人在你身上做了犯戒的事情，因为你学过戒，你知道人家这样子做是犯戒的。秀珍啊，这里还有位置吧？好，那么犯戒，如果是自己犯，你就应该要对当事人，当然你要警觉啊，对当事人 say sorry， 或者是你事后才发现，你要想办法自己知道缘起，对不对？想办法不再让它发生，这就是犯以环境，找方法。让你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不因为你继续再犯同样跟别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啊，犯行啊，使这个跟别人的关系越来越差。如果是别人在你身上犯了同样的戒呢，类似的戒呢，你怎么样能够让人家有一个台阶可以下？你怎么样能够让人家不要因为对你抱持着内疚歉意而让人家呢下不了台，让人家呢就保持跟你有如鸿沟一样的距离。我举个例子，我那天在礼拜五上个礼拜五下午班，曾经跟师兄师姐曾经谈到一个例子，我心目中一个偶像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龙树菩萨跟提婆菩萨两位我们都说是中观的父子啊，中观学的父子，他们两位虽然是师徒，可是情同父子一般。那这个公案是发生在提婆身上，提婆是一个当时的大论师啊。那当时印度他们的习惯是彼此之间都会把彼此的宗义互相来辩论，那辩论输了呢，两个下场，自己觉得很丢脸啊，就自杀啊。那自杀方法很多了，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带戒刀啊，很容易就自杀了。那自杀也是一种犯戒的行为，因为杀生哦，不要以为杀生是杀别人啊，杀自己的命也是杀生的哦。可是当时他们印度有这种非常勇悍的个性啊。还有一种人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在对方的许可底下呢，投坐对方的门下当弟子。那么当时提婆也是降服很多外道，那很多外道的老师都被他辩论了，输了。那么有些输了就不敢玩，就自杀了。那其中有一位外道的大老师啊，他的弟子也很多，他发觉我的老师因为跟你辩论，结果呢丧命死掉了，他觉得要讨回公道来。所以有一天呢，他其中的一个弟子啊，拿把刀啊，找到提婆打坐的地方啊，趁他在定中打坐的时候呢，一刀就划破提婆的肚子。这时候你是提婆怎么办？或者你们是外旁观的人怎么办？他这两人没修行，一脑干呼吼，人家还没来想要杀他，他就有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知道他要来啦，早就避掉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圣人有一种个性，他如果知道这个是定业不可转，他不会逃。 他会借着定业来干什么？不是环抱而已，他会借着定业不可逃来变成改善跟他关系，来让他有开悟觉醒的机会的一个借口。我礼拜三谈法空观，我说法空观是要打掉一切借口的，其实是要善用借口。如果你非得用借口不可的话，那个借口如果能够来改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未来的法缘，乃至于会让他当下开悟，你何不用这个理由呢？提婆也是这样子，他在定中他自然有功德力，知道有人会来杀他，他为什么白白给他杀呢？因为定业不可转，他知道这个机会来了，这个人杀他的人可度的机会来了。所以当他被杀的渡破长流的时候，他还有条不紊的把他的袈裟脱下来，请那个人穿在身上，叫他赶快往哪一个方向逃去。他说啊，你赶快走，避免我底下的弟子来啊，知道你害了他的师父啊，他会找你算账。然后我呢，也可以推说是贼人啊，为了要我这一身袈裟啊，杀了我的命啊，不会把他怀疑到我们教内师兄弟身上。你看这么一个观念，这么一个念头转换，立刻令他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痛改前非。那当然这么一下子啊，你说提婆的下场是什么？就借这个机会往生了。那你说为什么他不驻留？有些神通经上的故事不就是他完好如初吗？如果他完好如初，那个人不会真的痛改前非。他背着这样的业，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责任感，他去救赎他的法身慧命，于是他的法反而不是见得传给他的亲自的授业弟子，反而传给了这个人，对不对？杀他这个人。所以如果因缘是如此，如果不是自己的弟子才是有出息的，如果你的弟子就刚好是这样的一个外道因缘，还必须你把命配给他，他才能够开悟的话，一个做老师的人觉得说自己时间也到了，他就会还这个业。这就是患以还境。所以还记得有一年嘛，大概两年前了吧，我们带我墨学啊，就带一群这个师兄姐，我们那个时候有啊大概有40个人哦，30-40个人之多啊。我们在座有几位学长也曾经去进律寺参访境界法师，那么当时就有一个师兄问我们，应该跟同修道友乃至于一般的人结好缘，对不对？那净法师这样回答，他说结恶缘也是缘呢，问题是你怎么样化那个缘呢，变成让人家开悟，变成让他心中能够生功德的机会啊。因为如果你跟他既没有善缘也没有恶缘，我跟你讲，你们八竿子打不着，纵使他在面前他也不理你的，你讲什么话马耳东风，对不对？这儿进去这儿出来。哎呀，我从以前小时候读这些公案的时候啊，我实在是对这些圣人啊菩萨啊那种性格那种想法为什么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很特别。犯以还境就是这两个角度，第一个，你对别人犯，你怎么样能够让他变成清净的，别人对你犯，你怎么样借这个缘当下往后或者来生或者多生多劫以后，你还是会把这件事情变成圆满的事情，一个理由，一个机会。清净就是这个意思。第四个，要对于学戒持戒这件事情要有深净专念，无有回犯。今天下午跟那个师姐也是谈到这个事情，谈了半天，我觉得这位老参这位师姐修行比我好很多，她也非常精进，她对三宝非常非常恭敬，她只要哪里有好的大和尚在主七，她一定去参加。可是她说她的问题在哪里，只要不打七不共修，回到家里就睡觉，睡到自然醒， 吃饭，从早吃不停。然后呢，订课勉强做，做不来，那去精进禅期、佛期的时候再补做，就会有在共修来弥补自己订课、自修之不足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在你自修的时候呢，不容易克服自己放逸懈怠的习气。我说那简单了，诊断起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嘛。你只要平常你的日子啊，你的作息、你的起心动念都跟你在道场里面一样。我曾经有一次在不晓得哪个道场，好像慧天长老的那个佛期的那个录影带上面，我曾经看到那位师姐穿海青在那个地方，我看到真的是史上吃奶的力量去念阿弥陀佛。我感动一个修行人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修行人他却会自己遗憾说，当他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提不起劲，他没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办法常住在寺院里面，对不对？我就说你现在恐怕要跟你几个在上海的儿子谈谈看，让他们把你送到寺院里面去啊，代法修行，大概剩下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你不得不要选择住在上海还是住在这里的话，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啊，你必须自己看你的因缘啊。可是最好的办法是，你不管在显处在隐处，你要对得起自己的法身慧命。你为什么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不仰头三尺看看你的护法？所以我们经常啊，学佛的人啊，受戒的人都有戒神嘛，都有护法神在旁边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警觉到护法神在你旁边，对不对？那你就会戒身恐惧啊，对不对？该做的工作就不要犯了，道理是一样啊。他说啊，他们大概对我很失望了，失望到连我都不想看。我就跟他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听妙老讲经的时候讲到了，他说有一位经常会打坐度孤诶，禅盒子，他为了要对自己的打坐打瞌睡的习惯，他就找了一个悬崖边打坐。打坐之后呢，又度孤了，嘣就摔下去了。摔下去的时候，他赶快念佛忏悔啊，韦陀菩萨就伸手拖住他。你看吧，我有修行嘛，护法来了，立刻韦陀又放手，他又往下掉，这样子辗转几回。所以我就跟那个师姐讲啊，护法神啊，虽然刚正不阿，可他毕竟还是慈悲的。你随时随地转念，他永远不放弃我们的法身慧命。菩萨戒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只要曾经一个因缘学过菩萨戒，受过菩萨戒，发过菩萨愿，发愿保护守护学菩萨戒的人，那些护法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法身慧命。有这么好的因缘，我还怕什么？对不对？怎么还会疑神疑鬼？妙老经常对那些跟他小餐的人谈到那些若魔若鬼的人一大堆，他说：“您到底有没有受三规啊？你有没有五戒啊？你有没有菩萨戒啊？你有没有诵经啊？啊，都有，你怕什么？对不对？什么境界面前现来，你就继续念佛，继续诵你的经啊，对不对？就好了，哪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哪会有那么多的分别呢？就是生境专念。”无有违犯，你真的深信你所修的佛法没有问题。你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深信。简单吧，你说阿弥陀公平，你要我信，把我的问题通通解决掉我才信啊。如果你的信是用这种交换条件来的，那好像跟鬼神打交道一样。你不知道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好，不是为别人的。戒神跟护法是来帮你忙的，他不是欠你什么，是他履行他的愿。所以我们今天得不到什么守护，不是别人欠你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你必须要来听经闻法，来懂道理。为什么呢？修正你的习惯观念嘛，你观念不要想错方向了，不要想错方向了，不要把你的意见搞错了地方。 今天大概难免哈，我大概进度很难快的起来，因为啊，刚刚谈戒啊会很枯燥。那我们这段时候好像也不进到戒，可是它是戒的前行，让我们懂，就是要把我的人生过好。其实你什么叫学戒？学戒就是努力去改善你跟别人的人缘，然后进而提升到跟别人建立一个法上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借着这样子来提升自己的止观，然后呢，让你的功德具足，以便于开发你的觉性。好，所以是从人天秤到解脱秤，然后到菩萨秤。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请素月师姐在白板上写着敬业正因，就跟你讲，整个菩萨戒的精神就跟敬业正因这十一条分成三科一样。好，待会我再讲，先谈我刚才那个妄想。哎，我刚刚要讲什么？转个弯就不见了。生进专念。好，我今天讲什么？现讲也没记。好，那既然谈到敬业正因，我们就要看敬业正因。敬业正因这十一条是在哪里呢？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在讲十六观之前。世尊啊，对韦提希夫人啊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啊，我今未如广说诸碧玉，也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于是底下说了，如果你有这个意乐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它分成三段，十一个条目。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如果你们有抄的话呢，请把这四个条目呢夸作一分，这是第一分。这是做一个人天，你要能够去做一个人，或者做一个欲界天人，你本来就应该要做好的这四件事。孝养父母，我们不要讲天界的人，我们就讲我们欲界的娑婆世界的大凡夫了。我们都是借父母成胎，对不对？由他们教养成人的。所以呢，孝养父母肯定是我们报恩的起点啊，报恩的起点。第二个，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的知识，为什么我们会学佛？这边讲的师长当然是包括你在世间法上面体制学校的师长，不过这边讲的师长主要是给我们法身慧命的师长。谁是你的戒和尚？谁给你了三规的法身慧命？那个人就是你的主要的师长，就是我们所谓的和尚亲教师啊，亲教师。那么亲教师你就应该有奉事亲教师，因为亲教师他舍弃自己的家亲眷属，对不对？他把他心中所学到的法，透过他的音声，透过他的身教教给我们。他没有人照料他的晚年，所以我们做弟子的就应该当做他的儿子女儿一样的奉事师长，对吧？这是第二个应该做的报恩。第三个呢，慈心不杀。因为呢，我们修大悲心的人都观所有一切法界众生都是我们乳母的眷属啊，他不一定当过我们自己亲生的母亲，可是呢，他可能当过我们的很亲爱的眷属，所以我们怎么忍得杀害他们的命？这一生他们现做跟我们不一样的德行，可能是他先业所引的果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刻意啊，明明知道他是一个生命，故意去取断他的生命，进而修十善业。因为不杀只是不害他命，可是呢，修十善是应该要别人跟你自己的关系，透过你受持这十善业，能够变成更美好、更调善。这四个是作为一个人本来都要做的四个基本的礼节，所以我们判教者呢，就是注解经的人，把这四个条目呢判作人天秤，人天秤的戒至少这四个条目，当然里面包括就很多了哈，慈心不杀就包括五戒， 十善就包括十个条目，对不对？那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更有很多我们中国儒家讲的东西，像净空老和尚在推的《弟子规》，多半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孝经》更谈的是这个东西。